朋友你好，我是叶冠明，欢迎你收听我们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讨论了从主耶稣的死看福音这个题目，从耶稣的死看到神对人的无条件的饶恕、接纳和爱。那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神都死了，那相信这位神有什么用呢？今天苏牧师就会继续来为着这个问题从圣经当中来寻找答案。今天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所查考的题目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福音。欢迎你准备好圣经，参加苏牧师的查经小组，一起来查考圣经。
再次欢迎来到这个福音性查经聚会里面。今天我们要查的一个题目就是跟着上一次我们查的，上次我们刚刚查完就是耶稣的死。从耶稣的死的里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得见他死的里面有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也借着他这个无条件的爱能够给我们看见神看我们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值得神的儿子为我们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的生命付上代价。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查。有人说要是一个神是会死的，这无论这个神是怎么样伟大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嘛。有些人他们的理论就说他们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了以后呢，他已经死了，现在就随便我们人怎么样去用，自生自灭。那这是他们的理论。但到底圣经介绍的这个神，圣经介绍的这个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呢？我们今天就从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来的看出来。我们现在就轮流来的看看读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请重生先替我们读第一节好吗？
好，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以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
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先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读到这里为止。
好好好，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两个字是重复出现了好多次的，你们找到是什么是吗？
福音
啊，很快啊，小杨啊，很快。那可不可以说说看，你们看到有多少次出现了多少次？直接的出现有多少次？
三次。
第一次在哪里？
第一节传给你们的福音啊，还有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下面是第二节，接近后面，必因这福音得救
啊。其实，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或者是在英文的圣经当中，福音这两个字啊，间接与直接的最少出现8次。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他们是用一些代名词来的去形容的。好像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次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第二次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中间有一个 by which， 就是又靠着，就是那个福音了。第三次站立得住，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又是有一个代名词
福音，
相信福音
第四次，能以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又有一个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很多，然后后面那个地方第三节，我当然说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个也有一个代名词。那按照一般人的意思啊，到底什么是福音呢？那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你们所听的福音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消息。
好的消息，很快啊，好的消息。今天一般的人，他们觉得什么是好消息？
发达，
发达，发财，
升官发财，
升官发财，还有呢？
买房子了，买车了。
啊，有五子成龙
了，对，
生了个儿子了。
儿子、车子、
房子、
银子、房子、四方报纸，还有呢？一般的人，你们在过新年的时候，农历新年呢、常常听见别人的恭贺的说话啊，
恭喜
拜年，他们拜年的时候说什么？发财了，
发财，恭喜发财，我们岁岁
长长命百岁，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身体啊，
学业进步，
学业进步，龙精
虎猛，
龙马精神，还有呢？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对，
心想事成，
嗯，
还有什么？啊，祸鱼祸如轮转，有没有听过这个？在香港的时候常常会有的哈、
对，
特别做生意
的、
做生意的一些人，那一般的人他们认为的好消息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当我们讲到刚才所说到的那些好消息的时候，你们觉得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些好所谓好消息是不是每一个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的呢？
不是。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什么东西不是一个人一定可以得到的，可遇不可求的哪一些事？可不可以讲？
比如说什么钱财吧，这世界上不是个个都很有钱的
啊、哦、哈，不一定有钱、我们想要钱也不一定有钱，
对对，
你要发财也不一定要发财哈。还有
比如说想要一个儿子，生了五个都是女儿
啊，对，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还有呢？
还有呢，是万事如意，这也是不可能的、
啊、
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啊，
每天都有不如意的常常不如意的有、还有呢，继续举、你能够举出一件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多的东西当中，有没有一件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就一定要到了？有没有
啊？好像好难呢、
好难刚才我们所说到所举的例子、有没有一件当我想要的时候一定拿到了？有没有一定得到了？有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好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谓好消息啊，有哪一些就是当我们真正得着了以后就完全的满足的？
没有。
得了儿子不满足、
得了儿子不满足、
那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儿子要不用功念书呢，所谓的没有出息呢，将来这个儿子不孝顺呢，待会你儿子出国了远走高飞了呢，哎呀事儿多了，待会娶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又是跟个跟不尊敬老人呢，哎呀
又更多我记得很早以前听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的国王啊，他很空虚，因为他很空虚，所以他的出了一个告示，这个告示说要是国家里面有一个人呢、能够把一个满足的秘诀告诉他，要是他能够证明这个人是最满足的人，又把这个最满足的秘诀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把一半的财产会给他。结果出了这个告示了以后呢，好多人去应征了，好多人去，结果一个都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能够觉得这些人能够真正把一个满足的秘诀告诉他。后来他在选了十个，有一些他手下的人呢就选了十个感觉到是稍微很好的，结果他就说啊，你们看看这十个当中哪一个人是最好的，结果呢他的那个丞相选了，他说众人就选了这样的一个啊，他这个秘诀很好，我不知道啊，王上你的意见怎么样？那结果这个王帝、听完了以后他觉得不错，但是他又问问这个丞相啊，亲家你觉得呢？你觉得又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丞相就说，王上我觉得要是这个人是最满足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不应该来应征。
对了
就是因为他应征，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最满足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我能够把一个最满足的答案告诉你，结果他就讲了，讲了以后呢，这个王帝很开心，他说亲家真是谢谢你，你真是把一个秘诀告诉我，很可惜因为你已经很满足了，你知道我的财产给你也没有用了 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财产呢省回来了，就没有给他，结果呈现了他本身闷闷不乐。那这个情形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正是这个代表了今天一般人的心态。为什么今天的人每一天在追求，每一天在追求，但是来来去去没有办法能够满足呢？有一个罗马的皇帝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他讲了一句话，叫今天的人追求这个名啊、利啊、钱财，就好像喝海水一样，喝的越多怎么样？
越渴。
刚才我们说到一般人的所谓好消息就是这些，好像海水一样的东西，喝的越多越渴，追来追去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满足的。但是现在我们留意来的看看，到底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根据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的，你们找得出来吗？圣经说的福音到底包括什么东西？
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哈哈，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那为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呢？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因为在这个耶稣的死的里面带出无比的爱，带出了我们自己无比的一个价值观，有带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带给我们一个盼望。那第二呢？
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
第三天又复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一个的好消息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证明他的的确确是死呢？圣经用了一个证明，是什么？
埋葬。
埋葬就是证明耶稣曾经死过。跟着下来第二个好消息，福音也包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怎么样知道他已经复活呢？圣经怎么样？
他显给基法看，
显给很多人看，
显给使徒看
啊，他显给好多人看。那现在请你们数数看，他显给什么人看过？
基法
是谁？
彼得。
是彼得，显给彼得看。还有呢？
十二使徒
看。
后来有
500多弟兄、
哎、对，
500多弟兄看。还有呢？
雅各。
还有呢？
众使徒。
还有保罗。对。还有呢？还有没有？还有好多其他的人了。我当然看见了。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好多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乃是个历史的事实。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要看一看，你们觉得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
小杨说是。小生呢？
当然我也相信了。
那也相信啊。我相信爱华也相信
啊。
那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相信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为什么？
有人证
啊，很好。可不可以举那些人出来？
刚才提到的啦，彼得啦、雅各啦、使徒啊，还有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啊等等。
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成为人证呢？
他们是亲自看见，
他们是亲眼看见，
不是听说的，
不是听说的。还有呢，就是当这个书写成的时候，他们死亡了没有？没有。他们还在，
一大半呢都还在。
他们一大半还在，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你们觉得？
这是见证人。
这个是见证人。
如果是人都死完了，那么他怎么写？别人都很难，就是他乱写的话，别人就很难去反驳。但是人在，他如果在乱写的话，别人就当时就可以指出来。
当时就指出来。好像举个例子说，要是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啊录音了。跟你们录音，然后出去的时候呢，我在撒谎。怎么样撒谎呢？啊，我那天在录音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手指往上一指，整个天花板飞了去了。然后我用这个手一摸，一摸重生那个头，哇，他的头变成哇，有很大很大，好像释放一样的，释放神一样，突然之间大了两倍了。那我这样去吹牛啊，我这样去讲，你说我能够说服人相信我吗？
我觉得不能，别人都会跑来问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来问江崇生，你的头是不是变脏了？
很难是吧？
哎，对，
这一下子啊，那里面很快这个谜底就揭出来了。
嗯，
原来发现我是在撒谎。
嗯，
那要是别人都看见我，就听见我是发现我在撒谎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看我呢？
就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了，
根本都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
从前所说过的话，跟你将来要说的话
都
没有，
可能怀疑都没有信用，糟糕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要说，要或是撒一个谎的时候，一个真正聪明会撒谎的人呢，他一定会在那些目击证人呢，那些看见过的人都全部死亡了，
嗯
嗯，
他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嗯、
这样子呢，纵使你不相信，你也无从反驳，
嗯、
无从。就是把他对把那些东西呢，就是啊，就是证明这是错的，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是错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不是等到一切的证人死亡了以后才写，他乃是在绝大部分亲眼看过耶稣复活的人还在生的时候，他就写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实际上第一个世纪到第三个世纪留下来的，我们说圣经的古卷那个羊皮卷，
嗯，
最少有5000份那么多，这些都不约而同的证明，当时每一个记载到耶稣生平的人都会证明耶稣的的确确是复活的。
嗯，
那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那还有什么理由你们相信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呢？那刚才阿华说是有人证，那还有呢？还有什么证明？
还有耶稣的这个被埋葬的身体的确是不见了的，
坟墓空了、
啊、坟墓是空的啊，很好很好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一段的圣经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去到第七节，第一去到第七，那段圣经找到时候我们请重生替我们读读。
嗯，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面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到底门徒是怎么样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呢？就是因为有些的妇女，他们可能要拿些香膏啊等等，要去那个地方去拜祭一下耶稣、
嗯、
结果去到时候发现那个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嗯，
滚开了以后呢，他们一往里一看，看见已经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结果他们就回去告诉门徒，门徒就一起去看，有两个门徒先去看彼得约翰，结果他们去到时候看见是很特别的事情。第七节，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这个卷着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是有一个原封不动的意思。什么是原封不动呢？就好像说我这个外套除掉了以后还是悬在空中啊，
嗯，
中间好像有东西的，
嗯，
但这个形状完全跟我没有脱的时候一样，
嗯，
就是原封不动的意思。那我想想看，这是表明什么东西呢？怎么可能呢？它本来是卷着这身体的，包着这身体一卷一卷的，
嗯，
那结果是圆圆空空洞洞的在那里放在那个地方，这是表明是怎么样的，耶稣的身体是怎么样复活的。你们觉得
他不是就是说醒过来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缠着的这些布、
啊、
然后走开的、
嗯、
是忽然一下然后就从这个裹着布中脱出来了，
忽然之间从这个裹着的布中出来，怎么又出来
啊？
好像水蒸气一样啊，
或许是这样，
升华了啊，蒸发了一样啊、
嗯、
结果呢就完全这个裹头巾没有动、
嗯、
那个细麻布也没有动过、
嗯、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那有人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了，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空的坟墓呢？有人说啊，很简单吧，因为妇女的找错了坟墓了。那原来那个耶稣的坟墓不是在那个洞，是另外一个洞的，结果他们找错，就以为那个洞是耶稣的，结果错了。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另外那个洞假如说没有放过人，那么就没有，不会有裹头巾和那细麻布。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为什么有些裹头巾细麻布放在那里呢？啊，还有呢，为什么不可能？这个为什么这个假设不可能？
而且这个裹头巾跟细麻布是卷着的
啊，完全原封不动的。
如果是妇女找错了，那么彼得跟约翰不应该找错，
不可能两个人一同找错，四个人一同找错，
因为是约翰先到，然后彼得又随后跑得慢一些又到，因为就是说有至少是有三个不同的人，不同时间的到达同一个坟墓，
所以不可能找错。还有，要是他们说耶稣复活了，又说那个坟墓空了，其他的人同时都可以证明这个是否是事实。他们绝对不会随便就相信一个人的话。我们又知道当时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有一大队的士兵啊，兵丁啊，在那个地方来看守的。
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瞒过这一大群的兵丁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是耶稣的确没有复活，门徒只是找错了坟墓的时候，罗马人很自然就把这个所谓骗话，这个谎话一下子就拆开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的的确确门徒看见了耶稣复活这个事情。那还有呢，有些人就说哦，门徒不是看见耶稣复活，他们乃是去偷了耶稣的尸体，偷了以后呢，然后出来撒谎，就说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就要骗人呢来去相信耶稣复活。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
有那么多兵丁在门口看守，他们怎么进去偷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怎么样去瞒过骗过那么多的兵丁呢？所以
而且这个耶稣的他这个裹身体布的那个形态呢，也证明不可能人把他身体拿走了，又把他那个裹身体的布又裹成原来的样子放在那儿。
我觉得这个很充分的理由是吧？没有一个人去偷东西的时候这样偷的啊，因为有兵丁在那个地方是吧？要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花很多很多时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能够中间没有东西呢，把那个那个细麻布能够缠着一个地步呢，好像中间有东西一样？
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那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要是这些门徒的的确确是偷尸撒谎，你觉得他们这个骗局能够永远骗人吗？能不能够？
不能，迟早会穿
的。迟早会穿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哈、迟早会穿了出来，因为一定有些人在场的，一定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后来可能啊，因为这个是骗局，而且这个骗局付的代价很厉害。你们知道当时传耶稣复活的人，他们有什么结果吗？
监禁、杀头、
杀头、坐牢、喂狮子、倒钉十字架、烧尸，很多这些的所谓刑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你们会这样做，为了撒一个谎，宁愿生命都不要吗？
不会，
不会，
没那必要，
没有那个必要。哈哈，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怎么样呢？譬如说要是有一些警察来到你的家，来到你的家了以后，然后就控告你，他控告你是窝藏一个贼，其实你是没有的，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说你一定有啊，你窝藏过一个贼，是打劫的劫匪。这样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啊，我有，当然要有了，你们这些警察那么糟糕，那么不好，我要保护这些人，你会不会这样说呢？
正常的情况下不会。
那为什么不会呢？
太傻了。
太傻了。
窝藏贼也要受处罚的嘛。
过头贼也是受处罚的，可能坐牢了哈。
嗯，
所以你会不会就会
有的
有一些，
除非是他妈妈
啊，除非是他妈妈啊，他妈妈也不会嘛，因为他没有嘛，他的确是没有过长啊，
他不叫窝长啊，
他不叫过长啊。那要是真是有呢？但是那个贼已经走了，你会说有呢？那是真是有，
嗯，
但是你明知道，哇，又是你说你是真真正正窝藏了那里个贼的时候，可能会处死的，会枪毙的，
嗯，
你会说我有，会不会？
知道他已经走掉了
啊，知道他已经走掉了，
那当然不会了，
也不会啊，
因为他的确已经不在家里了，
的确已经不在家。
嗯，
小杨，你说
不会？
不会，爱华
是啊，不。不会
是，这是会了啊，这被拉了，不会啊，不会杀，我们绝对不会承认的，就宁愿他找到证据证明才是一回事哈，是，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宁愿是明哲保身，会不会明哲保身，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不致被人抓到一个把柄来控告我们，
嗯，
绝对不会有一些人为了撒一个谎宁愿自己去坐牢，甚至是被打死的，不会的。
嗯，
出埃及记在记载到十诫的时候，曾经有一诫，最后一诫，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或者是我们不是最后一诫啊？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你看看十诫的其中一部分讲什么呢？二十章。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嗯，
什么是做假见证？
说谎话，
撒谎，说一些不符事实的东西。这个地方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嗯，
其实不光是陷害人的假见证不可以做，耶稣自己也说过，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是再多说的时候就是出于那恶者。另外方面，保罗自己本身也曾经说过，不可以撒谎，因为这些撒谎啊，就好像其他的罪一样，第一不能进神的国的。
嗯，
但所以要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要是当时使徒所写的是不符事实的时候，这是简直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撒谎，今生生命没有了，来生也没有了，为什么？撒谎得不到神的喜悦，这是为了什么而撒谎呢？这是没有办法能够想得通的。那跟着我们要现在来看看，看看呢，就是当我们要相信这个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这个人的品格到底怎么样，是吗？
对对，可不可靠，看
到底这个人可不可靠的。那现在我问问你们看看呢，保罗对当时的人来讲可不可靠呢？可不可信任呢？他所讲的东西值不值得相信？你们觉得呢？
因为保罗呢，他应该说是一直是受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宗教这方面的教育的。
嗯，
他应该是很明白这个圣经，就是说比如说旧约圣经的十诫对人的要求的。
嗯嗯，啊，所以他绝对不会随便违背十诫。
嗯，对
啊。小杨你觉得呢？保罗可信吗？你觉得他的话有没有分量？
有，我觉得他可信。
啊，可信，为什么呢？
保罗写的很多书信里面，
嗯，
把他自己的不是，就是把神的处世为人的
嗯
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
嗯，
是一个很严格很执着的人。
嗯，
而且他自己有很好的榜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不会说谎。
就是当时的人纵使是冒死也宁愿相信他所传的。
嗯，
又看见一个榜样，活生生的一个榜样。
嗯，
他的确自己本身也是为了这个连官也不做了。
嗯，
那出来传道了，传道的时候后来也是被人杀死了，在监房里面啊。所以看见这样的一个活的见证，他们实在不容许他们不相信。也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指出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是夸大的，是捏造出来的，没有一句，所以都是原封不动的，现在还是存留下来，没有改过啊。爱华，
嗯，
你觉得他呢？可信吗？
保罗说当主复活之后呢，也亲自显现给他看。
嗯，
那在保罗自己写的经历当中呢，也看见他曾经因为那个大光而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看不见
啊，
后来有人来给他祷告按手， 他才能看见。
嗯，
那他这个经历不是他一个人写出来，起码有一个为他按手祷告的人可以给他做同样的见证。
嗯，有没有可能这些人都是有了幻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们常常在思想，常常在想念耶稣，结果想啊想啊想啊，就想出啊，耶稣复活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种幻觉很难有那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又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候，又在
同
样有一样的幻觉，很难的。
同意吗？是不是小杨？
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十二使徒他们很爱耶稣，或者保罗、雅各他们，就是那个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可能很想念耶稣，那么出来一个幻觉。
嗯，
保罗不是，他是反对耶稣的，他是抓基督徒的。
嗯，
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看守那衣服，他还觉得很高兴啊。
嗯，所以这般看耶稣复活的人的当中，不一定是爱耶稣的人。
嗯。
甚至有些是还没有相信的，当时好像保罗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可能性根本是不存在的。还有五百多人同时有同样的一个幻觉，有没有可能？啊，真是很难，是吧？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看当时这些使徒的他们的品格，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分量，人对他们所说的，他们积极的反应，他们的榜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到现在，没有人曾经怀疑过他们所说的是有捏造、有夸大的成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耶稣的的确确是复活了。而复活最有力的一个证明，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什么？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复活最有力的一个证明，
就圣经所说的。在耶稣还没复活之前，圣经已经说到他要复活，
预言，先有预言。这个复活不是突然之间产生出来的，乃是一早神已经预言过。耶稣曾经三次预言到他的复活，向门徒预言过，当他们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也预言过，去到圣殿要赶走那些牛羊鸽子等等的时候，他也曾经预言过以这个殿三天重建，预言他身体的复活。好多的地方，旧约更多了，好像以赛亚书也曾经暗示他复活的道理。所以当我们留意来的看见这个真理，不是突然之间产生出来的，乃是一早神已经有预定的一个计划。我们知道人特别会留意是否有这个事情，罗马人为什么派兵丁去看守呢？这是因为他曾经宣告过他要复活，
那些祭司长让罗马人赶快派兵去守住，
对，
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复活，
第三天又复活，讲得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的看看呢，你们觉得耶稣复活对你们重要吗？对信徒重要吗？
重要，最重要的事了。因为假如他死了埋葬了没有复活，那么跟所有的宗教所信的神一样都死了，那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全能、伟大、权柄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也不能够证明他的的确确是神。因为神一定不可能会死了，死了以后就完蛋了，不可能，是吧？要是他真是神的话呢，他一定有一个生命的权柄，他能够掌握这个生命的。复活就是证明他有生命的权柄一个证明啊。还有呢，为什么这个复活对你重要呢？爱华，你觉得？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就是徒然了。跟世人一样，就吃吃喝喝就过一生就算了。
很好啊。保罗也说哈，要是基督真是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喝玩乐了，算了，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总而言之，就是有的享受你就去享受。为什么？因为过了这一生了以后就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今天普遍人的心态，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这几十年，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人这几十年只是个过渡的时期。这个过渡的时间过了以后呢，人要进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去。耶稣说他要复活，不单是他要复活，而且他的复活是成了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所收的果子。以后的人，我们相信的人都要好像他一样将来要复活的。那还有什么重要性呢？重生，
我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对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一个盼望，
没有盼望，
根本没有个盼望，就好像
当我们一进入了死里头的之后，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从死里头再出来。
嗯，就变成我们绝望了。
嗯，
人就是为生活而生存。
嗯，
为生存而生活，那最后呢，也是死在这种恶性的循环的里面。
死了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的神，他也是会死的。
嗯，
那么就不必要相信他了。
根本不需要相信神，
不信
他，不需要有任何宗教。甚至不需要有道德，你们觉得呢？
嗯
嗯嗯，
我感觉
死了也完了。
对啊，死了就完了嘛，为什么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呢？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到，要是耶稣不真真正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到底我们今天的光景会变成怎么样呢？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他说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根本不会这样来的过他的生活，他只是说吃喝玩乐，总之有了享受就去享受好了，他根本不在乎今就是做的是什么啊。
嗯，
那还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证明，到底我们证明他的确的复活呢，不光是从历史去看，就是他曾经从坟墓里出来向门徒显现啊，这个坟墓到现在还是空的，而且有很多人证，很多物证，也有一种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保罗本身，他的改变怎么样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
嗯，
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好，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你觉得他的改变是怎么样？有没有看到保罗有什么改变？
生命的改变。
生命怎么样改变呢？
首先呢，他原来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但是他现在却反过来去为神建立教会。
以前是逼迫神的教会，逼迫信徒，现在他要叫人成为神的门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完全180度相反，完全改变了。是什么东西令到他这样改变呢？
是神所赐给他的恩。
他说这是神的恩典，到底这个恩典怎么样彰显给他呢？根据这段圣经前文告诉我们的，神的恩典怎么样彰显给他？有没有看到？
使他与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
嗯，使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这是恩啊？你呢，爱华，你会觉得这是恩，这是恩典还是咒诅？
是恩典。
是恩典啊！一般的人看这个是什么？一般的人
会觉得是咒诅。
要是自己比其他的人额外的劳苦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咒诅还是恩典？小杨，一般的人觉得怎么样？你觉得
看为什么事情劳苦了？
你看为什么事情？他只是为了福音呢？
为福音劳苦就是恩典喽。
啊，这是恩典。
带来的赏赐是大的。
啊，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他们觉得
为世界上的事情劳苦。
啊，要是又比人额外的劳苦，又劳又苦呢？
那
他们觉得这是咒诅还是
更苦？
我是知道有听众朋友，他就是说，信了主以后，他又得了病了，别人就说你信主都要得病，哎，你那个就好像意思说你那么吃亏也不干了。
啊，一般的人他们觉得痛苦苦难都是咒诅。
嗯，
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本身为了福音付上的代价，被人逼迫，被人苦害。
嗯，
他看这个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人生观完全改变了。还有。他说以前他是逼迫教会，逼迫使徒，逼迫信徒，现在他为了福音被人来的逼迫。
嗯，
他觉得这是恩典。是什么东西令到他这样相信而且要去传神的福音的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他经历过什么？
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印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生命完全扭转过来了。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在你们的身上呢，有没有东西就是因为你相信的主以致而生命有些的改变呢？有没有？你个人就是感受到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一个人讲一点点哈，不要讲太多，
好多
好多哈，
哎，很多，
嗯
嗯，我想人就活着的那种盼望和希望完全不同了，
嗯，
比如说以前呢，就真的是觉得，吃好一点，多享受一点，哪怕这些好一点能够使自己享受的东西是用一些不是很好的手段得来的都行，只要能够享受就行了。那现在呢，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世上的这种短暂的享受根本不能够引诱到我，
嗯嗯，
当然就更加不会去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去得到这一些东西了，啊，
不会但求达到目的，
对对
啊。小杨，你个人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觉得，四五十岁了，人到中年了，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地区或者一个稳定的家，一个稳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从很大的变化，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那个地区到那个地区，放下了所有的东西，包括物质的房子，家具、衣服，样样都放下，到另外一个地区搬了好多次，我觉得我好像是在一个火车上一个旅途中间一样，地上的都是暂时的，所以就不在乎，
就是整个人生观改变了，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抓什么东西啊，很不同。圣经有一句话跟人完全不同的，他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世上的人看，我为自己积蓄越多，我积得越多，存得越多，我就越富有，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但是神看呢，怎么样看呢？好像有一个叫卫斯理·约翰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为自己所用的我已经失去了，我为自己存下来的我将会失去，但是我为神所奉献的，我付上的，却是永远属于我的。那种的观念很不一样。神不是看我们存在这个世上有多少，拥有多少，乃是看我们为神摆上多少，那个才是真正拥有的。现在我们看为好像拥有的，那个只是借用的，迟早我们要还的。什么时候还呢？
死了就没了。
死了以后，有时候还没有死，一定要还的。好像最近你看呢，科威特啊，不单是科威特，是伊拉克啊，好多这些，你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很多钱，其实一下子可以完全一个钱都没有了，一个钱都没有了啊。所以一个生命的改变很重要。爱华呢，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经历吧。
我个人呢，在读书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个荣誉啊是我追求的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是第二生命，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名誉啊等等，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一个人在地上，不得人尊敬啊什么呢，就是很可悲的事。所以呢，就在学校里面呢，就争取很多很多的奖状啊，奖牌啦，甚至运动会里面的锦标啊，什么什么金牌、银牌。我觉得以为这个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是我得到荣誉的一个途径。读书嘛，也拿奖学金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俗世的追求。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劳苦啊，要拼命的念书，拼命的做这个做那个，要得到老师的欣赏。但是自从我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一些所谓的荣誉不过都是虚荣。所以我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追求的不再是属世的那些暂时的荣誉，而是神让我看见有一个存到永远的神的荣耀。所以呢，我现在也仍然是工作，有的时候也仍然劳苦，但是我觉得为神去工作，为神去劳苦呢，是比在世上争取一些短暂的荣誉是更有价值的。
我觉得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有什么是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为到神的缘故，宁愿放下一些短暂的，你知道可以得着永恒的，放下一些我们不能够永远保存的，去得着一些我们永远不能够失去的，这是很重要。 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那因为唯有这样的生活才让我们感觉到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呢？离不开耶稣的复活。要是没有耶稣的复活，我绝对相信我们不会有这种的改变。那现在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到底想想看，耶稣的复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带给我们门徒呢？耶稣的复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带给我们门徒呢？我们现在想想看吧，要是没有复活我们又怎么样？那现在有复活了，你知道我们又怎么样？
有主与我们同在。
嗯，还有呢？
假如说主没有复活，没有显现给彼得、雅各、保罗这些门徒看，没有显现给500多个弟兄看，那么就没有人传福音。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没有人信，我们也不会信。
这是带起来很多很多相关的地方。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第二，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人又往哪里去，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根本我们的罪没有解决，因为他已经死了嘛。他为什么死呢？为罪。要是他没有复活，就证明他本身可能都有罪。复活就证明他是胜过罪与死亡的。但现在要是他没有复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罪还在，我们只是自我就是自己个人的心理安慰，说耶稣为我们死了，即使他为自己死的可能要是耶稣没有复活呢，我相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可能真真正正可以因为相信他就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先后8次，第一、第二、第三节讲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包括2样东西。上一课我们讲的是他的死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二，这是这里的第四、第五节所讲的，他第三天复活了。因为他的复活，也知道带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盼望，甚至连死亡都不怕，又带给我们一个活着生存的意义与方向，又带给我们一个生命改变。这种的大能离不开他的复活。所以我愿望各位朋友，在你们听完耶稣复活这个信息了以后，都能够很慎重认真去考虑，你是否要接受这位复活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到底怎么样接受呢？很简单，第一，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第二，我们相信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他是神，他能够救我们，他也愿意救我们，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也为我们死。第三，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对耶稣说，主啊，我现在邀请你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去，做我个人的救主。只要我们这样做，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而且已经有那几个永生存在在我们的里面。各位朋友，你愿意来的接受吗？另外方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复活的主来的介绍给更多其他的朋友来的听，让他们同样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复活了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不知道我们查完这段圣经了以后有没有一些问题你们想问的，有没有？
他在保罗在这里多次的强调，就是说按照圣经所说的，这又照圣经所说的，他这么强调这个按照圣经所说的，在当时有些什么意思在里头呢？
主要其实是相当的犹太人跟当时听过福音的人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王，那个救世主。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很简单，任何一个真理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真理是真还是假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它本身是否合理和逻辑，有没有矛盾？要是没有矛盾，它前后是不是一致的？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实验性的，到底这个真理是否能够在我们 现在的生命的当中亲身可以体验出来的呢？要是我们根本不能够体验的时候，这个真理也不是真理啊。所以这个地方照圣经所说，这首先来得提到神的应许，然后这个应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保罗当时的时代，他看见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我们说这个就是真理，这是真理。举个例子，要是有些人告诉你，他说有一天啊，他跑到这个乡下那地方去，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啊，看到这个很大的树的时候呢，他就去点一些香啊，一些东西烧了，烧完的时候就拜拜，拜完的时候就求，求什么？求他买到那个马票能够中奖。结果呢，求完了以后呢，果然之间他中了。那中的时候，就整个乡下的人都跑去那个地方去拜了，说这个是神啊，这是很灵验的，真是神啊。那说这个是不是真是神呢？那个树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真是神呢？
不是，
不是。小杨，你觉得
偶然？
为什么不可能？
这是偶然的巧合。
你怎么又知道是偶然的巧合？
那么其他拜的人也去买马票，你是不是能够
每个人都中
奖？
啊，我现在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是那个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你来拜拜我，我就给你中奖。没有这个所谓应许在里面，你们看到？
嗯嗯
嗯，
对。
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所谓应许在里面，所以无论他所经历是怎么样，所谓灵验，我们只要问问他看看，到底你所拜的神，你所拜的神在哪一个地方曾经应许过你，你这样拜他，他就给你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但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他的应许是什么，他要求我们是按照他的应许去经历他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把握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绝对没有是捏造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也愿意每一位的朋友都同样向着这样的一个真神来去追求他、认识他，而且接受他。再见，
再见。